二，一些反对意见。如果这两个事实是基础，我最好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停下来巩固一下基础。我收到的听众来信表明，不少人很难理解这条人性法则、道德律或正当行为的规则究竟是什么。例如，有些人在来信中说，你所谓的道德律不就是我们的群体本能吗？它不是像我们所有其他的本能一样发展起来的吗？我不否认，我们可能有一种群体本能，但这不是我所说的道德律。我们都知道被本能驱使是一种什么感觉，比如母爱、性本能或食物的本能。这意味着你强烈希望或渴望以某种方式行动。当然，我们有时确实会感到那种帮助别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无疑来自群体本能。但是，渴望帮助人的感觉与你不管是否愿意都应该帮助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假设你听到一个身处险境的人的呼救，你可能会感到两种欲望，一种提供帮助的欲望，出于你的群体本能，另一种是避开危险的欲望，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是你会发现，在你的内心，除了这两种冲动之外，还有第三样东西，它告诉你你应该顺从帮助的冲动，抑制逃跑的冲动。现在，这个在两种本能之间做出判断，决定应该鼓励哪一种本能的东西，本身不可能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如果你认为它是本能，等于是说，告诉你在某一个时刻，在钢琴上弹奏一个琴键，而不是另一个琴键的乐谱，本身就是键盘上的一个琴键。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演奏的旋律，而我们的本能只是琴键。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道德律不仅仅是我们的本能。如果两种本能发生冲突，而一个受造物的脑海中除了这两种本能之外，什么都没有。显然，两者之中，强者必胜。但在我们最能意识到道德律的那些时刻，它通常似乎在告诉我们，支持两种冲动中较弱的一方。比起希望帮助溺水的人，你可能更希望安全，但道德律却告诉你要帮助他。道德律不是常常告诉我们要努力让正确的冲动比自然的状态更强烈一些吗？我的意思是，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有责任通过唤起自己的想象力，激发自己的怜悯心，以便获得足够的动力去做正确的事情，激发这种群体本能。但是很明显，当我们着手增强一种本能时，我们并不是在凭本事行事。告诉你，你的群体本能睡着了，唤醒它的那个东西本身不可能是群体本能。告诉你，钢琴上哪个琴键需要大声弹奏的那个东西本身不可能是那个琴键。还有第三种看待它的方式。如果道德律是我们的一种本能，我们应该能够指出我们内心的哪种冲动总是我们所谓好的，总是符合正当行为的规则。但你做不到。在我们的冲动中，道德律有时让我们克制这一种，有时让我们鼓励那一种。把我们的某些冲动，比如母爱或爱国主义，当作是好的，而把其他的冲动，比如性 或征战本能当作是坏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的意思只是说，征战本能或性欲需要被克制的场合，比母爱或爱国主义需要被克制的场合频繁得多。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已婚男人有责任激发自己的性冲动，一名士兵有责任鼓励征战的本能。也有一些场合必须克制一位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一个男人对自己国家的爱，否则就会导致对别人的孩子或国家的不公平。严格地说，冲动没有好坏之分。再想想钢琴，在它上面并没有两种琴键，对的琴键和错的琴键。每个琴键有时是对的，有时又是错的。道德律不是任何一种本能，也不是任何一组本能，它是通过指导本能来创造一种旋律的东西。这种旋律被我们称为善或对的行为。顺便说一句，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你所能做的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从自己的本性中选择某种冲动，将它作为你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顺从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冲动作为绝对的指南，那么没有一种不会把我们变成恶魔。你可能认为博爱是万无一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忽略了正义，你会发现自己会为了博爱而毁约，在法庭上作伪证，最终变成一个残忍和狡诈的人。其他人来信说，你所谓的道德律，不就是教育灌输给我们的社会习俗吗？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误解。提这个问题的人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们从父母或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件事，那么那件事一定只是人类的发明。但是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都在学校学过乘法表。一个在荒岛独自长大的孩子不会知道。我们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乘法表只是人类的习俗，是人类为自己编造的某种东西。如果愿意，还可以编一个不同的，对不对？我完全赞同从父母和老师、朋友和书本那里学习正当行为的规则，就像我们学习其他一切一样。但是我们有些学到的东西只是习俗，可能会被改变。我们学会了靠左行走，但也可以规定靠右行走。而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数学是真实的事实。问题是，人性法则属于哪一类？有两点理由可以说它和数学同属一类。首先，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尽管一个时代或国家的道德观念与另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存在差别，但差别并不是很大，远非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巨大。你可以看出相同的法则贯穿了所有的道德观念，但是像交通规则、穿着服饰这些纯粹的习俗，任何程度的不同都有可能。其次，当你在思考不同民族之间的道德差异时，是否认为一个民族的道德要高于或低于另外一个民族呢？是否有一些变化可以被称为改进呢？如果没有，那么当然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道德进步。进步不仅意味着改变，而且意味着变得更好。如果没有一套道德观念比其他的道德观念更真或更好，那么 选择文明道德而不是野蛮道德，选择基督教道德而不是纳粹道德，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当然都相信某些道德优于其他道德，我们的确相信一些努力改变自己那个时代道德观念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家、先驱者，他们比他们的邻居更了解道德。但是，用来衡量两者的标准并非两者其中之一，实际上，你是在将他们与某种真正的道德进行比较，承认存在一个真正的对，独立于人们的想法，并且有些人的想法比其他人更接近这个真正的对。或者这样说，如果你的道德观念可能更真，而纳粹的观念不那么真，那么一定有某些东西，某些真正的道德，让这些观念成为真。你对纽约的观念可以比我的更真或更不真的原因，是因为纽约是一个真实的地方，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想法而存在。如果我们所说的纽约只是指我在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一个城市，怎么能判断我们之中谁的观念更真呢？那就根本不存在真假的问题了。同样，如果正当行为的规则指的只是每个国家碰巧认可的某种东西，那么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认可比其他国家更正确，这是没有意义的。说这个世界在道德上会变得更好或更坏，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的结论是，虽然人们对于正当行为的观念差异常常让你怀疑根本没有真正自然的行为法则，但我们对于这些差异必然会做的思考，实际上却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还有一点想要说明。我遇到过夸大这些差异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区别道德的差异与对事实认定的差异。比如，有个人对我说，300年前，英国人处死女巫，这是你所谓的人性法则或正确行为吗？但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不处死女巫，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有这些事存在。如果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有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从他那里换取超自然的能力，并用这些能力杀死他们的邻居，或者把他们逼疯，或者带来恶劣的天气，那么我们肯定都会同意。如果有人应该被处以死刑，那一定是这些肮脏的家伙了。这里不存在道德原则的区别，区别只是关于事实。不相信有女巫可能是知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当你认为他们不存在时，不处决他们并没有道德上的进步。如果一个人相信房子里没有老鼠，所以不再设置捕鼠器，你不会因此说这个人很仁慈。